今天是个人群体事件本质第832节哈。这节可能很少有的在赛事书，我说正常的书呢，杂七课都很短了哈。就是很短的一节课。那他一开始他提到说，在你们的社会里，一般都认为，如果一个人要有价值，或者是要很快乐、很满足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或者是有很好的亲密关系，或者是有良好的健康，或者是一种归属感。那其实昨天我刚好也接到一个朋友给我一封信，那他是提到说他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啊，那他觉得说他如果没有，就是说他跟他儿子的关系如果不好的话，他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那这个意涵就是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这样子，所以他会觉得说是好像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讲压力是很大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说赛斯在提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当然我们都会这样认为啦，我必须要有一份好的工作，我必须要有好的收入，或者是说有好的亲密关系，尤其是一种归属感，像男婚女嫁嘛，如果好像没有婚姻，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归属感，那好工作好像让你觉得说有一个归属感，好的关系好像会让你有一个归属感，那是这样子吗？那有好关系人快乐了吗？有好工作人快乐了吗？
当然啦。
当然吗？
不是完全，没有人会 100% 总是 comparison 的比较快乐的。
是这样子吗？
是啊。你不会是每一方面都是快乐，但是你如果有好工作跟比那个
所以大家都这样认为嘛，所以你看他下面提到说，所以必须要有更好的社会计划，更好更多的就业机会，保健计划和读书方案，然后国家也认为这样会给群众带来满足的方法，但是赛斯是希望我们来想想几件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个人感觉到生命有意义跟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天生需要，你有去感觉到吗？或者是说个人对这个心灵希冀的一种天生的需要，我想这样说好了啦，如果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得到好工作，都有好收入，关系也都很好，你觉得每个人都很快乐的吗？是不是人在这个世间他会创造一些戏剧的需要？你看戏剧的话，假如说每个在电视上或电影上演的这个骏马呢，都是俊男美女碰在一起结婚，然后找到好工作，然后生活美满，然后结束了，这种戏有人看吗？应该没有人看吧。因为这里头好像找不到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目的，或者是说你的人生的一个戏剧的张力。而事实上常常发生问题的，常常都是你认为最美满的那一对，最美满的家庭，好像他的工作也都很 OK， 一切都很好，就像我的朋友，我朋友他在事业上很成功，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大家都很尊敬他，那在几千个人的员工，那在公司里面拼命去谈这个儒家学说，每天都要念这个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些儒家的这些教导了。结果突然间他太太得到一种无药可救的这个脑膜炎，昏迷不行， 那这种脑膜炎有100多种可能性，你用错了它就死了、哦、所以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采取另外一种他的人生意义，就是放掉所有的生意，放掉所有他的外面的这个俗世工作，他一个月不断陪他太太啊，他就我送他 iPad 嘛，那就他把 iPad 放音乐给他太太听，那听个一个月，莫名其妙他太太好起来。好，那我自己当然不能就很武断这样说了，但是我很清楚，就是说他太太是很不快乐的，非常的不快乐。那好起来以后，他太太就变了另外一种人，因为我想在潜意识的层面，他太太受到他的那种对他的爱了，啊，然后他太太大概也觉得值得了，啊，我这是我个人的诠释了，但是你想哈，他一年当中可能追随某个宗教到国外去一个月才回来，啊，那在做好事，然后在生意忙到不行。那应该是没有多少时间是可以跟他太太在一起的，那对他太太来讲要抱怨也连抱怨都不得抱怨，因为老公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好，到处也是在演讲，好，那公司办得很好，那在关注公益，那很有道德，所以算是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觉得所有的关系都很好，所有的东西都很美满，那这样的戏有人看吗？这样的人生有人愿意过吗？啊，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人会想一次一次的来尝试吗？还是说你会找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然后创造很多的戏剧的需要？因为有戏剧的需要，就有人生的目的，那有人生的目的就有人生的意义，那有人生的意义，生命的能量就来了。他说在其中一个人可以感受到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目的，而他自己又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好像你帮好多人做一件事情，好，那你又在其中，但内心每个人的内心有一种需要，就是要怎么样呢？去感受到并表现英雄式的冲动的一种需要，每个人都想是自己是个英雄，然后去表现这个英雄，啊，那像我的朋友，他当然表现得很好啦，啊，他是个英雄，可是相对来讲，他老婆的心中怎么想？啊，他老婆心中在想说，那我活着干嘛？他就创造一种疾病，莫名其妙，突然间以为他是感冒，啊，结果送到医院去，脑膜炎，昏迷不醒这样子。所以他说人，他真正的本能就是导致自发的有一种改善他自己跟别人的一种生活品质的愿望，我们都想要有一个天生想要去改善我们的这种生活品质啦，那他必须要把自己看作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力量。那一般来讲的话，像植物动物，他们都知道他们生长活着，他们是有意义的，有力量的。可是对人来讲的话，慢慢来，慢慢来，好多桃子。
我说不管他是，我给你，你们现在要吃吗？
要。
好 ，OK。
上镜头没关系。
我不敢洗，洗了会烂掉，哈。所以可是也不需要洗了，就是有的它是那个
没关系，
那是白桃，然后可能要。
好美哦！
好美丽哦！
我们先去上镜头一下。
来上个镜头一下。
像水蜜桃哎。
对。水蜜桃之类的，
水蜜桃的品种吗？
是，
哇，
真的
是很好的种，是
这么漂亮，
我从来不照顾它，是。
水蜜桃的品种
好可惜，因为这个太熟了哈，一到了就这样子了。吃这个很甜，但是 神要吃的。
好。
蜜桃的话，那没有下
过的，就剥皮
嘛，就是剥皮。哎，没洗耶。那很多毛哎。
我吃了就好了。
吃了就好。哎，你们呢？
现在我等一下。
没关系。这样好，因为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里头，好啊，你看这个地球上有七十几亿人，啊，有这么这么多的这个地区啊、国家、城市啊，好，然后工业啊，你自己是世界上的一个力量吗？大部分会这样觉得吗？你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宇宙间不可忽视的一份力量吗？我想学赛斯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方面的好处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学赛斯，我们了解到说每一个人，你不管眼前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的生存就是有价值的，你生存就是有意义的，所以你自己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是一股力量，而且是个很大的力量。但是一般人来讲的话，你说在七十几亿人当中，这么繁华的都市，像我们洛杉矶上千万人，一两千万人，一千多万人，那你是一千多万人的其中的一个小小小毛头，你觉得你自己是很有力量的吗？而且是世界上的一股力量吗？好，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好，这样的一个观念，对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健康状况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无力感呢？啊，比如说我刚刚提那个例子，一个妈妈觉得说，哎，她跟她的孩子的关系对她来讲是很重要的，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会衍生出来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她跟她的儿子的关系如果不好的话，她会觉得她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好，那好，那现在问题出来了，你的力量不在你自己身上，而是在儿子的身上。儿子如果不喜欢你，不管用什么理由不喜欢你，你就算再对他再好，他仍然不喜欢你。那么你的失败与否不是决定在你自己的手上的，你的爱是没有力量的。那反过头来讲，你说去爱一个人，或者是你的工作，那么假如这件事情，比如说让你觉得说婚姻失败是一件对你来讲是很没有，就是你活的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你是一个失败的人，那么这样的话问题是在于好像这个决定权也不在你耶。好，看起来了，表面上看起来，因为你好像对方如果不听你的，你会觉得你是个失败的人了。可是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说其实力量的表达是在于你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世界上是你是有力的人，你是表达 一股力量。那他这里提到动物了，他说动物也有戏剧化，也有他自己的感情，他们觉得自己是季节的戏剧的一部分。好，你看有很多动物随着季节的话，它的皮毛也会变颜色的，好，它的身体状况会不一样，比如说会冬眠啊，然后会有其他的不同的状态啊。好，那所以他们自己是戏剧的一部分，季节戏剧的一部分。那说以这种说法，他们的生活的确充满了生命力，因为变化万千的大自然是如此丰富的为动物所触及。好，那这里提到的意思就是说，那你的人生有没有如此丰富的为你所触及呢？还说你只能够，好，我只能爱我儿子吧，儿子不爱我，我就觉得我人生是失败，我只爱那个男的或那个女的，那个男的或那个女的如果不爱我的话，我就是失败的人啊。可是变化万千的大自然是如此丰富的为动物所触及， 然后变化万千的人间事人事物呢，其实也是很丰富的，为我们所触及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观念，他是说这个变化万千的大自然呢，对于动物就等于文明对于我们是一样的。我们觉得什么是文明呢？比如说好的工作啦，好那更高的学识啦，然后不断的发展新的科技，这就是种文明嘛。但大自然来讲，那么变化万千的这个大自然其实就是他们的文明的一部分了。然后他以一种不可能描写的一种方式对大自然丰富的细微差异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大自然发生变化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动物都先知道了。好，那植物也会先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上次去丹佛市，我那朋友呢告诉我说，松树是七年开一次，结一次果。那可是呢，为什么叫七年呢？因为它这个地方是七年才下一个比较大的多的雨啊。所以如果今年会下雨的话，哈，松树就开始开花做回应。也就是说，你看看松树在开花在结果，那么你大概知道今年的这个雨水会不错，他会预先知道。所以动植物会对大自然丰富的细微差异反应，那我们是没有反应的，我们并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都只是看气象报告，所以这个礼拜大概是说些什么。那至于如果没有气象报告你会知道吗？我们已经根本不会想要去知道了，没有反应的啦。所以动物的文明是透过我们所不能够知觉到的感官资料的交织而建立起来的，我们知觉不到，而且它的是一种很细密的感官资料的交织。所以动物以我们没有办法辨识的方式知道它个别存在的实相的本质，有一个很直接的冲击，也就是动植物他们都知道他们存在的意义了，他们跟自然是有联盟的。好，所以一个人你也许可以拥有财富跟健康，我们刚讲过吧，你有好的工作你当然会觉得说哎，那你就是应该很快乐啊，你可以有令人满意的关系，哦，家庭都很好啊，好，甚至令人满足的工作，他刚开始问的那几个问题嘛，他这里可是所有爱跟美只落得腐朽的下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戏剧张力的话，也就是他的人生过了就是啊，出生了啊，关系很好啊，各方面都很好，无灾无难，没有任何事情，等回头去见上帝的时候，上帝说你在那边干嘛，你在玩什么，那你一辈子就是这样子哦，那你得到什么，那你感觉到什么，是不是好，那有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说我很担心很痛苦，然后因为这个担心的痛苦让你有新的转化，有吗？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值得省思啦。好，比如说你就是台湾盖了二十间的台湾大学，所以每个人都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啊，那台湾大学毕业，每个人都上最好的这公司，然后哎，每个人都每个男的长得都非常标准化，英俊到不行，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每个女的都像林志玲一样身材好到不行，所以该有的都有了，好，哦，前凸后翘什么之类的，哦，但是这样就快乐吗？我们常常说哎，从此过着幸福而快乐的日子，其实如果人生没有张力，如果电影电视没有任何戏剧张力的话，你看它干嘛？你翻第一页就知道最后一页，这样的人生可以过吗？啊，我常常在形容那个跟那像饲料鸡一样饲料鸡啊，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学院说赛斯蛮狠的啦，他说所有的爱跟美只落得腐朽的下场。 他进棺材的那一刻就在想说，啊，我阿达，我这一辈子过去了，哦，到底留下什么？啊，五福临门，五子登科。所以缺乏一种他所谓的戏剧的这个生活哈的一种空洞生活了，没有戏剧张力的空洞生活。好，他说，因为除非你觉得生命本身有意义，否则每个人的人生必然就像是无意义的。啊，如果没有意义的生活，你过它干嘛？啊，这就是赛斯一直在说的嘛，哈。更严重的就是现在的科学会相信，哎，宇宙是意外形成的。那如果宇宙是意外形成的，那连宇宙都没有意义，那你的意义在哪里？你活着只是为了要活着嘛，哦，努力的争取活下来的机会。那活下来机会干嘛呢？因为时间都会过去嘛，哦，所以他说个人的生活仿佛失去了意义，因为事件看起来就是混乱的。如果宇宙是意外形成的话，那如果宇宙有意义，或你的人生有意义，好，或者是你是个基督教徒，至少你会认为说有一个愤怒的上帝降来灾难，好，那个情况好像会可以被理解，因为你触怒了上帝。那你既然触怒了上帝，那么上帝有就是有人在主理啦，好坏都有善善华恶嘛，好，你都有人在处理就对了，就好像人间的政府一样，做好做坏反正都有人在记了。有人在混怒啊！这个灾难是上帝下来的，所以他说，我们很多人生活在一个主观的世界里面，在其中生活中的事件好像没有特别的理由，啊，然后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的愿望是相反的，我根本要这个，结果他来那一个，叫做见不啊谁菜龟，好，啊。好像我们的目前所碰到的感觉的好像都是他在描述的这种状况嘛。我好像要什么，可是他给我相反的，所以我们会觉得有一种无力感。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哎，儿子如果不听妈妈的话，妈妈觉得好像做妈妈做得很失败。但问题是儿子要不要听妈妈的不是你能决定的，啊，所以非常的无力感嘛。啊，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事情，啊，那会有一种无力感。所以当人生好像是被夺去的意义的时候，那形成这个事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那事件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也就是什么东西在形成这个东西啊？那我们这一章就在谈信念的机制嘛，所以那下面833节他就提到说，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意义，生活没有意义，所以当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时候，好，就会去为一种主义而死。好，啊，当世界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时候呢，有些人都会透过死的方式来做一种生命。他说这样子了，他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比喻。他说，如果你要到，哦，像我坐在这边嘛，我要到前面去拿一份报纸，那个目的是很简单的，我走过去就好了，拿了就回来了，哦，那这是很简单而直接的。但是纵使你没有觉察到所涉及的内在机制，你的起心动念怎么去移动身体，那个怎么是推展你的身体前进，啊，你也不会想到说，哎，路上会有阻碍物，有意外，有命运，那有其他的额外的加击挡在那边，啊，所以你正确的往前走，啊，那么就到了目的地，拿了报纸又回来，那动作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想看报纸，对吗？啊，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可以阻扰你的。但是有很多的人生目的，哦，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描写的。比如说你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哦，一个好伴侣，那这种意图，哦， 是就没有那么简单、啊、用这么简单的去拿报纸这样简单的、啊、他说一种心理上的意图、啊、不是那么容易被归类想要满足的渴望、啊、如果你的想法很简单，我只要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啊、假如是这样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就好像你到前面去拿报纸那么简单，就好像你去拿报纸那么简单。可是我们要看看哦，你要找一个好伴侣的这个想法里头藏了些什么东西。好，比如说啊，如果结婚的哈、哦，万一婚姻会不会失败？好、哦，那结婚的就要有性生活，那性生活是很丑陋的。好、哦，那人家会说我是某某人的太太，好、哦，或某某人的先生。好、哦，那。这个称谓好像不是很好，里头你再仔细去想想，你要找一个好伴侣的背后，他所能够隐含的这个信念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啊、所以人经验到一种极为感情性的雄心意志跟好恶，而同时对他的感受及他的世界有一些知性的信念。好，那我们是被教导按照这种方式去使用我们的心智的。他这几个例子，他说一个人如果想要成名，然后要拥有甚至拥有很多他想要发挥的能力而带来他所要的名声、哦、就是一个人要成名发挥他的能力要他的名声、哦、这样的一个人是跟拿报纸一样容易的、哦、所以可能可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后面有包含的一个想法、哦、就是说他相信名利会导致不快乐放大。你看报纸会写说哦，某某人、哦、在演艺圈在影剧圈啊，收入多少，然后后来哎怎么样怎么样腐败了这样子。所以我记得我应该我小女儿吧初一就有星探探到我家来了、哦、那要找我小女儿去当演艺人员，我极力极力极力的反对。那我想我内心里面一定包含了一个想法，演艺圈是一定不好的。
那时候还没有学赛事。
还没有学赛事，对对。我女儿初中一年级啊，好、哦。然后我跟我太太讲说，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连试镜都不可以。好、哦，那好像后来有没有去试镜？好像应该有还怎么样，我忘了啦。好像就是不让她去就对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相信名利会带来不快乐、放荡，或者是其他不幸的情况的话，那么这里他就很清楚的哈，他可以用他的能力得到名声。那么他也很清楚的，就是他避免出名。那另外他又提一个例子，他说有人想要娶妻生子。那他呢这个人呢也具有很好的做父母的条件、哦、才能生子嘛、哦、可是他又相信爱是错的。因为像、啊、很多人宗教团体会认为说不应该涉及爱嘛、哦、因为爱就会落入循环圈、哦、爱就会让你导致生生世世的轮回。在佛教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了，或者是说性是堕落的，或者是孩子表示青春的结束。好，那么这么很简单的这些概念呢，你不平常并不觉得，可是它混在一起它就产生威力的。好，那假如有这种信念的人会怎样呢？他会没有道理的跟别人交往的很好，好跟异性交往的很好，可是突然间没有道理的去中断了一个良好的关系，而强迫或者是主动跟对方分手。我想各位应该多少有这样的朋友或这样的经验吧。好，我知道我自己是有这样的朋友了。好，因为你一个想法就是说不应该这样子，好，那奇怪交往那么久觉得应该可以再继续下去的，怎么突然间没有道理的这个关系就中断了。 因为你有一个内在的机制，啊，然后两个清楚的目的彼此为敌。那这里赛斯也提给我们提一个 solution 啊，他是说，假如你基本的信念是相信生命有终极的意义的人，哦，像这样的压力是承受得了的，而且在这种两难之极，也就是两个不同的信念的打架的情况之下，哦，你有一个相当适当的桥接信念，有一个相当适当的解决之道，哦，也就是说虽然两个信念是相冲突的，可是你会得到一个 solution 就对了。那至于相信生命本身没有意义的人，哦，那么你就会失望、矛盾、无力感，然后就开始对人格造成一种不幸的侵蚀。什么是不幸的侵蚀呢？就是说，啊，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我是一个没用的女人，我是一个，不上道的，我是一个没有人喜欢我的。啊，你有很多的部分会造成你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侵蚀。也就是说，你会觉得自己是个无力感的人。然后这样的一个无力感的人会怎样呢？就开始想象在他们往前走的路上会有障碍物。好，什么障碍物呢？因为他刚刚是第一个例子嘛，好，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就好像你到前面桌子去拿一份报纸一样，你看到那边有一份报纸，你就过去把报纸拿过来。那应该照说，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这么简单。那只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的原因，或者是跟你所做的事情相反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相反的、不同的、互相冲突的两个信念，然后你又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好，这够清楚了吧？很清楚吧？哈。他把内在的机制解释得非常清楚，哦，就是说基本上是因为你的信念当中包含了其他东西，再来就是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哦，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达到你所要的地方了，哦，他说 假如这样讲，哦，他说你只是想要到一个目的地去，那有地图可以解释这个陆地跟水的水道的性质，你可以容易过去的，哦，但是问题是我们谈到目的地的在心理上的角色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要考虑。首先你什么时候要出发，哦啊，你的身体会被动的被动员起来，然后对你的意图做反应。但是对心灵来讲的话，哦，你有一个我们说的心灵的内在环境，你要一个到一个地方去，比如刚刚提到 Stacy 要回台湾，那有很多同学都听到他要回台湾很久了嘛，哦，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现在不在台湾，或者是不曾经回过台湾过一次呢？并不是目的地不清楚，目的地很清楚，那怎么去知道吗？知道，去买个机票回去，就坐飞机，有人在，哦，就会到了，有人接，哦，可是为什么没有动身呢？因为有一个心灵的私人的内在环境，啊，在这个心灵的这个意图当中呢，有一个心灵层面的这个动员你的能量，你没有把它动员起来。好，那赛斯在这里把这个东西呢叫做思想的身体。你有一个实际上的身体，但是你有一个思想的身体。你要到一个目的地去，必须要你的思想的身体在你的意图之下。然后这个思想身体会跃入行动，啊，那个就是你的思想的身体。好，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要到 Los Angeles downtown 去，啊，那个目的地的存在也许离你好几英里，你也从来没去过，可是你知道它是存在的。那再举个例子，他说也许你想找一个好丈夫，那你当然不知道他在哪里啊，但是你一定会认为有这么一个可能的对象是存在的，对吗？啊，不然你要怎么样去找一个好丈夫？ 你不知道它在时空的哪个地方，可是你知道它是存在的。好，所以我们说拇指姑娘也会找到拇指王子了。好，一定有一个人是适合你的。好，一定有件事件是适合你的，一定有个工作是适合你的。他说当你有这种念头的时候，你要找对象的意图就会送出愿望跟意图所组成的意识树，就像光束一样，它是你意识所组成的意识树。那这个意识树呢，它会像侦探一样去搜索这个世界，跟那个真的警探一样，会，但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去侦查。那这些侦探呢，他们心里怀着你的特性去侦查这个世界，而寻找一个他的特性，你需要的那个特性，也就是那个最适合你的那个人。好，他说不管你所在你内心的起心动念或你的目的是什么，都涉及的同样的过程，在心灵层面上。好，他把这个内在机制其实跟那个个人实相本质解释的一样的清楚了，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一想起来以后呢，你的内在的心灵世界里面就好像指派给一个侦探，那侦探按照你的需要，然后把他到全世界不管在什么地方有这样的人都把他找出来，然后把他拉在一起创造事件，让你去跟他碰面，然后最后你愿望成真了。不管什么事都是牵上这样的过程，所以你的感受、你的信念跟你的意图会组织指挥你的焦点，你的焦点就是创造物质实相，而且物质实相是按照你的焦点围绕而建立而成的。所以这样的过程是完美无缺的自发，而且是有秩序的。也就是说你其实你只要动念就可以了啦，你动念的那这个符合你需要的人他就自动来向你报道。好，那他这里又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相信世界充满了罪恶，那么你会从正常的感官当中去找那些罪恶的事情来证明你的信念是对的。好，所以这各个层面当中你都用这种方式来组织你的精神世界。使你吸引那些来证明你的想法是对的，这样子。好，这就是他在832节跟833节对信念的一个解释。为什么说你只要动念就好，你能力到哪里都不重要，做得到做不到也不重要，但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意图他会像侦探一样会把这样的事情来抓到你身边来，这样子。好，那在下面这个部分他又提到他说我们的出生跟我们死亡也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啊。那死亡的重要性也是随着个人而不同，但是死亡呢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一个机会。如果你平常也都没有在说话的话，没有什么生命，常常会借着死亡做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这样子。好，有些人的死亡是一个据点，也就是说突然间就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好，有些人的死亡是个惊叹号，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但 有些人呢，他的死比他的生命本身还要更重要。那有很多很多人喜欢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充满的这个生命的丰盛的可能性，然后在童年就已经被那些荣光弄得很阴险了，因为他爸爸可能很有钱吧，家庭都不错哈，那备受欢迎这样子，那得意洋洋，好，准备上路后看起来要上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死掉了。那为什么他觉得这个时候死掉最好呢？因为当他觉得说成就的可能是那样的多样性，那样的无穷，那可能这里有两个想法嘛。一个就是说啊，既然有光荣了，那就走吧，留在这里干嘛？再下来就没有意义了。好，像那时候蔡白月先生过世的时候，许医师就讲了一句话：这个人，哎，真狡猾。他在最光芒的时候他就溜了，然后留下来问题就必须要他的妻子儿女去解决嘛。哦，当然这是许医师个人的观点了，我不说他说的一定对了。但是事后真的也是一样啊，这个人好像真的知道他的生命的那个光辉点在那一刻已经没有了，因为不到半年，不到几个月了，报纸上就已经写说韩国他们所做出来那个DRAM 啊，台湾完全无法竞争了，也就是死路一条就对了啦。所以后来做 DRAM 的人都赔很多很多钱了，在大公司也是一样，没有人赚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最适当最有光芒的时候走掉。好，下面的部分我就不跟你们玩了这样子。所以这些人常常是理想家，那在这底下他们是有热忱，是聪明的，而且有特殊的能力。像蔡先生我想他就蛮热忱的，给我们很多帮忙，也很聪明，也有很特殊的能力。但是问题是，人生再下去的话，只会使那些能力会沾玷污，或者是他的灵性之意会被打消，或者是隐晦，永远不能够实现某些隐诺。也就是说，本来他是有光亮的人啊，再下来没有光亮他就不要了嘛。好，所以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理由常常暗含着一个生命。什么样的生命？我是很棒的，好，我是很亮丽的，那不亮丽的部分那个不是属于我的。那这样的生命常常会使他们的家长，因为他提到说小孩子了，那也或者是说他的同时代的人去植入一个重要意义，为什么这个时候死掉，为什么在这最辉煌的时候死掉。那这种人通常会选择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死亡的内容，啪，走了，你根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了，他们一直未能在这个世界上把他们心灵戏剧的内容如实的表达出来，多少还是有点遗憾的。然后常常把他们的死亡的问题丢给别人，成为别人的教训，强迫那些人去问你以前从来不曾问问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还有他说有一些人他喜欢聚在一起去死，在死亡中做一些人生找伴的事，好像在人生找伴，比如说你要上厕所，要不要去上洗手间啊，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好，要不要去超市啊，大家一起去超市。那死亡你常常会大家要不要一起去死啊。可是我们说要不要一起去死，并不是你白天去问人家，比如说问 Henry 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死，没有，不是这样子，是晚上在心灵世界里面，因为你对着群众嘛，所以为什么一部飞机会载着几百个人这样载下去，一个海难可能几十万人会这样下去，因为你一个人死没有人注意嘛， 就一个人死掉谁管你的、啊、可如果今天有一个100万个人死掉，或者是20万个人死掉，大家会不会好好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参与这样的死亡，这个结伴死亡的人会不会觉得已有容焉呢？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但是大家找他这里提的，他就讲到说，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没有给他们活下去的意志和理由的目标而死，啊，他会去找同类。所以他提到说，其实情感跟信念的内在机制是很复杂的啦。啊，那但是呢，对物质生命感觉到失望的人，他们在社会里面没有权利，以后思想是黑白分明的，那他们的情感跟他们情感的信念之间是矛盾的话，对不起，好，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信念上产生矛盾，那你的信念的这个系统是僵硬的话，你也会找一个庇护，而希望庇护给他一个规则，啊，那这样的庇护呢，常常会导致一个狂热的宗教的形成了，啊，那么也就会可能变成，在成员当中会找一个领袖，而这个领袖好像会满足他们的目的，就好像我们也满足这个领袖的目的一样。不过每一个个人都会多少觉察到一种内在的机制，就是说你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你找一个头来做，好，然后哎，你把它推出来当做一个领袖，好，就好像大家一起去死一样嘛。好，那很多宗教的形成哦，有可能都是这样的。我想包括我们的赛事团体多少也是吧，好，自己应该要，其实赛事的教导很简单，就是说你怎么样必须要把你的感受放在所有的人的感受之上。好，今天教主跟你讲什么有用吗？你真正来讲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去尊重你自己的感觉啦。好，那难道面赛事一定要找乔老师吗？一定要找徐师吗？一定要找其他老师吗？当然不是啊，啊，当然不是。可是有的时候变成你自己觉得你的信念情感之间还没有足够坚强的时候，你会想找出一个领袖，啊，那你觉得在领袖的带领之下好像会比较好。那这个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具体而为的例子啦，但是如果你再继续放大的话，现在的这个宗教，啊，不管是基督教、佛教或任何宗教团体的话，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啊，当然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不好啦，有时候这样也可以做很多好事情啦，啊，比如像慈济，啊，一个想要捐献、想要帮助别人这个心，也可以把所有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啊，但是话又说来，这个其中是不是有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满足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把力量往一个领袖上面推嘛？啊，你也相信领袖可以帮你做到一件事。那这两章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它的啊说明的方式也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要找出你的人生目的，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哦，那你的人生目的跟你的人生意义你确定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会比较好解决，碰到事情你不会那么害怕，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个戏剧性的张力在里头，哦，那你的人生不可能无灾无难，因为无灾无难你就没有办法表达，哦，就是我们常常在提的那个赛斯的三个两难之举嘛，意识它有无比的能量，它因为无比能量想要表达，所以你一定会创造对比，创造了对比以后，这个对比一定会产生困难，那在这个困难当中你能够穿越困难，克服困难，所以你产生的价值，好，那价值就能够完成你的人生目的。好，那在完成人生的目的的过程，他说就好像 你到前面去哪个报纸那么简单。假如你排除了那些冲突的信念的话，好，你的不管再大的人生目标跟去哪一份报纸是一样的简单的。那各位有什么意见吗？他中间的部分把那个信念机制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章，里面也没有包含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蛮精彩的。那尤其他有提到动物的这个动物对这个大自然的反应其实是他们的文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好像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了。那我自己看到这里我觉得蛮欣赏他这种说法。结果在这832节后面，他这里头耶稣的注解他也提到，他说不过鲁赛斯讲的其他事情，他告诉真，我认为赛斯讲动物的感官资料相当于人类的文明，是我听过这一类话中最好的，而且最令花人醒思的一个说法。我也觉得这个地方他讲的蛮好的。好，那我们就先把我们的电脑关掉。